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晚上我们有机会一同聚在主的跟前呢，我们要一同来读主的话。在我们交通之前，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把这个聚会啊交在主的手里。主晚间，我们带着恭敬的心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知道你是说话的主，你做借着你的所说的话来行事，感谢你一直做工直到今天。主啊，我们从过去历史上看见弟兄姊妹们为主所做的美好的见证，今天这个见证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延续下来，也延续了到我们这个时代。主啊，巴不得这些历史给我们带来警戒和提醒，也让我们在我们的世代中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需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需要看见你的自己，所以求你向我们众人显现。我们恭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用你自己的话语来供应我们，来坚固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在末后世代中的生活，人就是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好叫我们能接得上历史历代圣徒们所做的见证。主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啊，还是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把我们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晚间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主啊，愿说的听话的交通的都在膏油的里面，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呢，来到《使徒行传》第26章啊，所以请弟兄姊妹打开《使徒行传》第26章啊，我们要一同读一些经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啊，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啊，那么。我们读第六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第12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他们都扑倒在地，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第22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 传给百姓和外邦人。第27节，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刮胡里面只说或做啊，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保罗说，无论是少劝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啊。于是王和巡都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26章啊，保罗是站在罗马的政权那些王的跟前呢，那么受审判啊。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保罗得救的这个故事啊，一共出现三次啊。在第9章我们知道那里记载着他实际蒙恩得救的经历。那么22章呢，他是对着犹太人啊，对着犹太教做了一个见证。那么26章呢，他是对着罗马的政权，也可以说对着世界啊，这个罗马政权代表世界，对着世界做见证。那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得救的这个故事呢，记载着三次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保罗得救的经历是一个相当标准的经历啊，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才出现了三次之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保罗所有的这个得救的经历，也其实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蒙恩得救的经历。不过他呢，这个说在他的身上表现的是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到了26章这里啊，我们看见他面对着外邦的君王，这个亚基帕王啊，那么这时候代表罗马的政权，那么他面对着这个政权来做这个见证。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主的见证啊，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让我们所经历得救的见证，第一个需要确定是真实的，第二个呢，我们的见证是见证在这个世界的宗教的势力跟前，因为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宗教，就像保罗脱离了这个犹太教一样啊。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宗教，我们所得着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乃是生命的主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要对着世界做见证啊，证明啊我们在主面前的蒙恩。那么保罗在亚基帕王的跟前所做这个见证的，总的来说啊，那么就像保罗自己所说的，他说亚基帕王，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异象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啊。所以我们不要因着这个词的缘故呢，有些弟兄姊妹想说，哎呀，这可能就是保罗他自己的经历了，特殊的经历，我们是不可能的。不，弟兄姊妹们，这个异象就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就是神把它隐藏在整个世界背后的荣耀的旨意呢，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明白了神原来创造万有，创造人类背后有一个荣耀的旨意，那个才是我们人生活真正的意义，生活真正的目的。所以你没有意向的话，没有属灵看见的话呢，你不可能为主来做这个见证啊。所以呢，这个每一个弟兄姊妹蒙恩得救，都是因为里面有了一点的看见啊。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好像人呢，在地上睡觉睡醒了一样啊。那保罗也曾经讲过，我们基督徒啊，从前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像是 睡觉，现在呢睡醒了啊。不过我们知道这个人呢睡醒了有各种不同的状态啊，有的人是猛然醒过来的，对吧？有的人是迷迷糊糊的这么醒过来，所以个人得救情况不一样。保罗的这个醒呢好像是突然之间就醒了，因为大马士路上就是大光这么一照他就醒了啊，那个是来的比较强烈的。那我们的得救呢，可能一些弟兄姊妹得救的经历很平淡啊，好像一个人睡觉慢慢的醒过来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无论是怎样一种的光景啊，这个意象就说明了我们里面整个人醒悟过来的一种状态，你忽然眼睛张开了，对吧？你本来像这个世界中像做梦一样的，现在忽然眼睛开了，哦，才认识我们人生的意义了，才知道为什么有我，为什么要主要救我，对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醒过来没有啊。那么我从前呢没得救之前呢也是做梦的啊，那么为着世界定自己的前途，奔自己的道路啊，为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在地上来追逐，哎，忽然之间有一天主的救恩临到我里面醒过来了，哇，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才知道为什么有我呢？主为什么慢慢的主越过越清楚的让我看见主救我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啊，向着世人能做见证呢，那么你就是世人都在睡觉啊，所以基督徒呢是在这个世界中啊首先醒过来的一般人啊。所以这个意象简单的来说呢，就现在你里面的眼睛都开了，你忽然之间看见了，发现了那个真相啊，发现了人，发现了整个万有它那个真实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保罗呢他得到这个意象啊，所以保罗是一个从曾经在犹太教里面沉睡啊并且呢是一个坚固的一个犹太教徒，那么主把他用一个比较强烈的方法使他有了一个大的转变，所以他就猛然醒悟过来了，哇，他才知道从前所犯的错误啊，从前呢那个只不过是人生的梦想，现在呢他里面是完全清楚他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所做的见证也是这样啊。不过可惜有些基督徒啊，虽然醒过来但是还是迷迷糊糊的啊，就弄得跟世人差不多。我们应当有个醒悟，我们跟我主救我们呢 啊所以我们已经开始从人类的历史和人生活的方式和我们周遭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情况的里面呢，我们已经开始醒悟过来了啊！我们就知道从前所追逐的很多东西啊，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现在呢，主才让我们知道真实的意义在哪里啊！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所做的见证呢，就是这样，是因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得到了明亮的启示啊，知道了人生的意义，知道了神的目的啊，所以这个意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意象啊，因为假设你还没有意象，恐怕你还没得救呢，你不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不过呢，我们需要怎么样，能够从那个迷迷糊糊的光景中啊，要更清醒啊，要看得更清楚更明亮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当你的追求啊。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26章的本文里面啊，我们来做一点解释。这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个王所说的这句话，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啊，当时罗马帝国的政权啊，他们是蛮讲究法律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呢，让你可以伸手分数啊，就是你可以分数。这个分数呢，原文就是准你讲话啊。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罗马帝国还讲理的，讲道理的 啊，他给人有机会来分数，对不对？他不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一个政权啊！你看，他给保罗呢有讲话的权利啊，所以呢，这算是呢一个还很讲理的一个政权啊。所以呢，保罗呢，因此就在那里就开始呢诉说他自己所有的光景啊。这里讲到保罗伸手分数啊，在这里这个路加记载的这个情况是有意义的。这个呢，这个伸手分数呢，其实就讲到保罗是一个蛮有礼貌的啊。那么呢，他也很镇定，你知道，他没有慌乱啊，他非常的镇定。所以我们能看见呢，当初保罗被拉到这些情况里面去的受审的时候，他里面是非常的笃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如果我们里面对主的救恩是确定的啊，我们里面真实的有看见，那么你传福音，你碰见这些外邦人，你里面根本不需要惊慌的啊。所以保罗就开始呢，那么在王的跟前啊，你看他讲的话都是很得体的啊。他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的分数，实在是万幸。因为呢，他说呢，更可惜你是熟悉犹太人规矩和他们辩论。所以这个亚基帕王啊，他被这个罗马帝国呢，那么把这块土地那分给他，叫他那里做王，他做分封的王啊。你看见他还蛮认真的，他了解这些犹太人的这个情况啊，所以他这个王是知道犹太人的规矩的啊，和他们的辩论。所以呢，他说，请你耐心的听我讲一下啊，那我告诉你我这个整个得救的这个故事啊。所以保罗就从这里开始讲到他先前的那个光景啊。那我们都知道保罗是生来的犹太人啊，那么并且在加马内的门下严谨的受过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教导啊。他说呢，他说那个是在他们犹太教中啊最严谨的教门啊，那就是他一个最好的一个老师这么教导，做了法利赛人啊。这个法利赛人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们给主的这个为难很多啊。他们主耶稣走到哪里，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呢就跟到哪里，他们一直的问难，一直在抓主的话柄啊。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通晓这个摩西五经的，他们自认为他们呢在这个犹太教里面呢，他们呢已经是一般是有非常丰富知识的一般人啊，还有撒都该人啊，那么他们中间还有人做律法师的，有的是祭司的，那么他们呢一直的给主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刁难啊。那么我们知道主在地上所碰见他们这般人啊，主也知道他们，所以法利赛人后来被称作这个虚伪的一般人啊，非常虚。假冒为善虚伪的一般人。那么保罗呢在法利赛教门里面他却是很认真的啊。你如果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你看见他非常认真的啊。他说按照律法的意义来讲的话呢，我是无可指责的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多么严谨顽固的一个犹太教徒啊。不过他说呢，我现在站这里受审呢，是为着一个应许啊，他这其实神给我们祖宗的应许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现在保罗眼睛得开了，所以他更多明白旧约时代中间神做那些事情真实的意义啊。那么神给他们的列祖有很多的这许多应许的东西，现在保罗清楚了神为什么应许他们，是吧？那么那个应许呢啊，他说不仅是我的指望，也是我们列祖所有的这个指望啊。他说我们十二个支派啊，昼夜的在那侍奉神的， 就是要指望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啊。他说呢，我王啊，我被他们指责，其实就是为这个指望，他们也在为这个指望，对吧？但他们不清楚，他们是在这个传统遗传字句道理的里面。那么我呢是得到启示的，情况不一样。其实呢，目标是一样的。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要很小心啊。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教会如果变成一个宗教团体的时候，看起来目标好像是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中间的经历上面来讲是不一样。那么这个指望是什么呢？就指望死人复活啊。他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啊，那弟兄姊妹，从前呢保罗也信，因为法利赛人是相信复活的啊。但是他那个相信呢，跟后来呢从主耶稣基督呢所认识的这个复活是不一样的啊。那只是一个盼望，是一个道理。现在呢，因为他遇见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哎呦，他才发现这个复活是一个实际啊，是一个实际。所以他就讲到呢，那从前呢，我以为应该多方的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啊，他说那个时候他不明白，他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还以为呢，那个是违反他们犹太教的一个宗派啊，所以他在那里多方面的攻击。然后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这样做啊，后来从祭司们呢得祭司长得了权柄啊，他说我也把好多的基督徒呢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在初期的保罗的那段年间呢，你看见了有好多基督徒的死跟他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知道吗，这个保罗后来哈，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他不能忘记，也曾经因为他的缘故很多基督徒被杀啊。但是呢，虽然那个时候虽然无知啊，但这件事情呢一直都在保罗的心里面。所以保罗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啊，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想起过去那段时间，他不仅得罪神啊，也杀害了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知道啊，人这个有的时候会无知的时候犯这个错误啊。你们知道这个在中古时期啊，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啊，他曾经也犯过一个大的错误。因为那个时候呢，基督徒呢有一般人被称作是崇敬派啊，因为他们感觉到你是给婴儿受礼是受洗礼是不对的啊。基督徒应该是你真正得救以后，那么呢你才有这个才受浸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也是用点水礼，是吧？所以这一班弟兄姊妹们，他们看清楚了圣经的真理是应该浸在水里的，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在那里呢给弟兄姊妹们施浸。所以这班人呢被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作是崇敬派 Anabaptist 啊，是崇敬派。但是呢遭受的当时呢不仅是天主教徒，连基督徒也逼迫他们啊，连当时的那一般的这个，尤其他们那个中古时期那些贵族们呢，因为他们都是马马虎虎，有很多那么有的给婴儿受洗，他们就承认了。结果呢被崇敬派的弟兄们把他们否认之后呢，他们就非常的恨恶他们，所以他们就把大的逼迫呢就逼迫在这个崇敬派的身上啊。他们甚至的说你要受浸吗？好吧，用个笼子把你关起来就丢到水里面。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们都被淹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呢马丁路德也站在了这个那些贵族们的那一面，所以他也在那里签名认证啊。所以后来呢崇敬派的人呢死了好几千人啊。 所以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心里非常痛苦，他自己曾经讲过，他将来到主跟前说，这些人的罪要加在我的身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就是这样啊，他里面他知道他曾经杀害基督徒啊，是吧？你虽然不是他杀的，但你出名定案了，对不对？把他们处死了，所以这个是保罗一生也不能忘记的。所以保罗能够感恩啊，像他这样的一个罪人，主居然也拯救了他啊。所以我们看见到晚年的时候呢，他仍就是能不忘记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虽然我们没有做过杀害别人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的蒙恩得救实在是神的大怜悯，是实在是神的大恩典。所以呢，这个他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呢，就做这个见证啊，并且呢，后来我就到各个会堂里面呢，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看看，哇，那个时候保罗是多么的厉害啊！说那些得罪神的话，叫他们说得罪神的话，亵渎的话，他说非又分外的恼恨他们。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啊，很诚实的把自己所过去所犯的错误呢，那么呢摆在亚基帕王跟前。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世界中的见证也是这样，我们是见证什么呢？我们曾经在黑暗里，我们曾经在罪恶里，主怎么把我们救赎出来，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最好的见证就是把我们从前过去所讲的所做的啊，那么主怎样救我们的，这个是最有力的一个见证啊。所以呢，你看见保罗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多么逼迫基督徒是多么残忍、多么凶狠的一个人啊！愤慨的恼恨他们，他甚至追他们，一直追到外邦的城邑。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一次就是在第九章，就是因为他追赶基督徒，一直要追到外邦的大马色啊。所以有人告诉我们，从耶路撒冷追到大马色大概要7天的路程。哦，你的镜头这么大，逼迫啊！并且那个在那个巴勒斯坦的旷野地，那个太阳大的不得了啊！你看见它里面的热忱啊，为着他祖宗的那个犹太教的热忱啊。他说呢，他做这个事情呢，还不是他自己做的，他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啊，他手中好像抓着一个犹太教的那个权柄啊，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更是理直气壮，是吧？所以他觉得做这些事情，你看他们犹太教的人要称赞他，那么他觉得他在这里是侍奉神。他其实不知道他过去的光景是这样的一个情，所以他就对着这个亚基帕王说啊，你看我从前的光景是这样的，跟他们一样，对不对啊？虽然我们都是指望着将来的复活，但是呢我并不明白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件事情，只等到遇见主啊。那么所以他就讲到说的，他往大马色去的时候呢，他说王啊，这里一个大的转变啊，他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晌午的时候那是太阳最大的时候，对吧？结果现在出现一个光啊，比太阳的光还要亮啊，那是从神来的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光是能照亮照透人的灵魂的，那个照透我们里面的黑暗的这个大光啊，把我们这些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把它照亮。所以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其实也都是蒙着光照啊。你听福音的时候呢，不是说听了几个感动人的故事啊，你就觉得其实真正的得救是主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他说这个大光呢，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啊，我们曾经讲过，你无路可逃的，这个光一临到你无路可逃的啊。 他说呢，他们大家都扑倒在地啊，但不是光保罗一个人在这里讲的，但是呢，那些扑倒在地的人，他们没有听见声音啊，保罗却是怎么样，听见了声音。这里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说什么呢？主用希伯来话对他说的啊，弟兄姊妹们，我过去也曾经也问过弟兄姊妹啊，我有很多人常常讲，哎呀，昨天晚上主对我说话了。我说主对你说话是用什么语言呢？啊，很多人搞不清弟兄姊妹们，他是用的这个用国语呢，用台湾话呢，用广东话呢，还是用英文跟你讲的呢？啊，那其实呢，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之后呢，主跟我们说话是不需要什么言语的了。啊，我们里面知道他对我们说话，对不对？你所以你不管你是哪一个背景哪个语言的，你都懂的啊。所以但是这一次呢很特别，因为这是保罗初的蒙恩得救，所以他记得很清楚啊。那么主用希伯来话对他说的，因为保罗是犹太人啊，他最通希伯来话了啊。他就对我说啊，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啊！就主耶稣在这里啊，问保罗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啊？对不对？啊？”那我们当然知道，保罗因为眼瞎，不够明白，不认识耶稣就是基督了啊！他以为是这个一个异教呢。但这句话后面的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用脚踢刺啊，是难的啊。”这句话呢，是因为犹太人有一个背景的啊。那么我们知道犹太人耕田啊，他们呢常常用两头牛一同耕地的，很特别啊，就用一个轭把两头牛夹在一起。那么有的时候那个牛啊不太肯听话，所以他们在这个牛的那个犁后面啊，犁后面呢有特别一个装置。一个横木上面呢有两根刺啊，两根钢铁的铁刺啊，铁刺。因为这个牛啊，有时候发起牛气来的时候，它就会往后踢啊，这个脚它不高兴了，它就往后踢。但是它这么一踢啊，就踢到刺上面去了啊，这个刺把它一扎，哇，痛得不得了啊。所以呢，它就乖乖的在那里可以耕田，可以往走直路啊。我们知道牛有时候牛的这个脾气的啊，所以呢，这个主人呢，为了要叫这个牛啊耕地啊，能够把这个稻这个麦田呢，把它耕得很直，所以它必须要装两根刺。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啊。所以呢，这就是主告诉保罗说：“你过去啊，你在这里逼迫我。”你好像就是用你的脚来踢刺啊，啊，你踢踢踢，终于被扎到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跟随主啊，顺服主也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啊。我们最好呢，那个学习服在大人的手下，因为我们的天性都是悖逆的，我们都喜欢用脚踢刺。那么你踢的结果呢，就是你自己受到伤害啊！所以主今天呢，在这个环境中带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相信一切事情的发生啊，在我们周围，无论身内身外所发生的事情，都有主的美意啊。那么呢，我们就能学习顺服在神的跟前。我们知道顺服是最难的。这个悖逆呢是从魔鬼来的，魔鬼是整个宇宙中间头一个悖逆的，所以他把这个悖逆的天性也放在人的里面，就到后来亚当也悖逆了，是吧？所以亚当后代的子孙都是悖逆的，我们天性中是悖逆的，所以你看见有时候你养你有教养儿女，有小的孩子们那个悖逆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人性啊，人堕落的一个本性啊。所以我们呢本来就是身在最终的，我们就是一个悖逆的人。所以你如果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 弟兄姊妹，不顺服主其实是不智慧的啊！你等于像用脚踢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保罗，神就对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保罗就顺问说了，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那么因为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些什么，是一些外邦人啊，所以他要开始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了啊。所以呢，他就这里告诉说呢，他所逼迫的原来就是主耶稣。那么主不仅在这里啊救了他，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有人生中有了一个大的一个转变啊，一个转变。不仅主救了他，主还要用他啊。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啊。”这个特意这个字很好，就是有目的的。弟兄姊妹们，神今天救我们也是一样，有目的的。神不是说光看我们可怜呢、哎呀，在这个世界中受苦啦，受苦受难呢，所以呢，好了，把我们从这个苦难的社会中救到天堂里面去享福了。你知道吗？在今天呢，地上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到今天还是有这个思想的啊，以为说呢，将来到天堂就好了。啊，就享福了，今天在世界上受苦了，主是救我们苦，从苦难里面达到这个福。我们必须要清楚，弟兄姊妹们，神救我们是有他的目的的。所以我就说保罗的经历啊，是一个标准的经历。所以神说呢，我特意啊，你看这里这个字啊，特意向你显现。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得救都是这样的。啊，你不要说，哎呀，我是那碰巧了，结果信了主了，不，弟兄姊妹们，每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蒙恩得救，都是神所拣选的，都是神所预定的，啊，所以你的得救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所以你必须明白，你的得救是为着神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得救之后，我们还为自己的目的、为自己人生的奔跑，其实那个是错误的，弟兄姊妹们，那个是愚昧。所以你们有些弟兄姊妹很清楚，中间在上海，那么弟兄们就为了把这个给比较粗心的弟兄姊妹讲清楚啊，所以用了这么一个说法，我觉得也很好。然后他告诉弟兄姊妹说呢，我们今天在地上，大家告诉别人，我们的主业是什么呢？是侍奉神啊，我们的副业是什么呢？做教授，做医生，做律师啊，那么做工程师，做生意或者做什么，这是副业，那个不是主业啊。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好的，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蒙恩得救是为着神的目的。所以这里神对他说呢，我特意向你显现，然后怎么样？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啊。那么，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保罗蒙到这个恩典。那么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很忠心啊，在地上啊，做一个侍奉主的人啊，忠心的为主做见证。那么他把他所看见的都告诉弟兄姊妹啊。我们记得他离开亚细亚所告诉以弗所的长老们呢，他说我没有避讳，对不对？我心里面所知道通通告诉你们了啊，弟兄姊妹们。那么今天呢，不仅是把所看见的事告诉他们，并且要指示你啊，要将指示你的事也把它证明出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保罗写了13封的书信，就是怎么样把他从神所领受的启示所得到的，那么向众人证明。所以今天呢，其实这是一个原则啊。我们在地上也是一样，我们做见证不是为自己做见证啊。我觉得今天我们有时候很愚昧，有时候我们做了见证呢，见证完之后叫别人感觉我很好，没有感觉主耶稣宝贵，觉得你很了不起啊。 所以有人讲自己的见识，讲到个地步，他变得很了不起了啊，要叫别人呢对他尊敬了，对不对啊？那有人讲，他变成哇这么大的学问，哇讲这么大的才干，就怎么是错误的啊？我们今天的见证是见证主耶稣啊，不是见证这些。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呢啊，神把这个托付呢托付在他的身上啊。那么他说呢，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啊，我差你到他们中间，到他们那里去啊。这有几件事情很重要啊，做什么呢？一个叫他们的眼睛得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的真正的侍奉是开眼的侍奉啊。我们今天呢传递福音，我们传递主的话语，就是让弟兄姊妹看见啊，要叫弟兄姊妹看见啊。所以我们这些日子呢，在这些信息呢，也就是要叫弟兄姊妹看见，你要看见你所信的主何等的宝贵啊，你要看见你的主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主人呢、啊、对不对？我们从各方各面的那么来交通，这个呢不是一些的道理理论，弟兄姊妹们，那叫开眼睛啊，巴不得有天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何等的美丽啊，何等的丰富啊，何等的有智慧啊，何等的有权能啊，弟兄姊妹需要看见。所以呢，真正的侍奉是开眼的侍奉啊。然后呢，又叫他们从黑暗中转向 光明，本来是在活在黑暗里面，对吧？现在呢转向光明啊。这个呢不光是对着福音的朋友来讲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有很多时候我们活在黑暗里不行的，主的话来了我们转向光明，然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啊。本来我们愚昧啊，被撒旦玩弄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如果活在肉体的里面，你就是撒旦的玩具，撒旦的工具啊。现在呢我们要转向神的自己啊。他说，因为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感谢主。这里不仅关乎到个人的蒙恩啊，弟兄姊妹们，还有什么众圣徒教会啊，要和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一同得基业。哇，这个呢我想我们过去也曾经讲过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仅光是得救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得荣耀，将来我们还要得产业啊，神有丰富的产业要给他的百姓啊。在旧约时代中，大卫都明白了啊，他说呢，神说量给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啊，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没有产业你也不要紧，将来你一定有产业啊。所以我们再用那首诗歌里面的话提醒我们大家啊，我们如今都是富豪啊，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富豪，我们天父何等的伟大，他的丰富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你放心，将来到了永世里面去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所得到的产业啊，哎呀，那叫你非常的惊异啊，原来你是这么富有的，在基督里。我们要感谢主啊，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今天呢，我们所传递的这个救恩，保罗所传递，这实在是一个救恩。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呢，曾经呢哀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本来应该最靠近这个救恩的，结果他们没有得着这个救恩，反而给了外邦人了。弟兄姊妹们，巴望主今天也让我们从保罗所讲的所蒙恩的所领受的这一段的话语里面眼睛得开啊，要知道我们在主面前蒙的恩典何等的浩大。那么今天呢，主也要我们传递这一个啊，所以传福音叫人信主，不是叫人加入宗教的，不是要一个宗教信仰，那是真真实实的啊，我们得着生命，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能够享受这个福分。所以今天呢，感谢主，这里这说啊，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所以这一切成圣的人，就包括你我都在内了啊，这不是，所以将来得产业，保罗很清楚，不是光他一个人得，我们大家都要得的啊。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光景，那个不是将来的那个情形呢，你能够比的，弟兄姊妹们，那个光景是太宝贵太丰富了。所以今天我们求主呢给我们有爱主的心啊。所以保罗呢看见在这里主不仅救赎他，主也把一个重要的托付给了他啊，把那个救恩的应许呢那么托付给他。那么所以呢他就根据神给他这个托付啊，那么呢成为他一生的使命，成为他侍奉的目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在头一个世纪啊，我们看见这帮使徒们呢，他们蒙到这个恩典之后，他们奋战不休啊，在地上我们看见那么多圣徒，那个福音不断的往前广传啊，从地中海沿岸一直传到欧洲啊，那么欧洲那个地上就大批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再往外传，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福音一直传到全球，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这个整个福音的大的洪流里面，我们蒙受到了这个恩典啊，那么这个还要继续的往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是有使命的啊。让我们首先明白神救赎我们的目的，让这个目的成为我们的使命啊！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使命感，你不是光活着为你自己啊！所以感谢主，这么多年过来了啊，我们虽然光景很软弱，那么呢，我们努力在传，对吧？奋战不休啊！那么有时候很艰难，但是呢，人就在这里做。因为主还没回来，主把这个使命已经托付给我们了啊，像托付给保罗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要努力的，要到处叫人眼睛得开啊，叫他们知道主的恩典啊。所以在第十九节，他说了这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啊。”弟兄姊妹，过去很多圣徒们解释这句话的时候，都把他的意义解释得太高了啊，好像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得的。不，弟兄姊妹们，我再说，保罗的得救的经历是一个标准的经历，是每个基督徒都在其中该有的经历。不仅保罗不能违背这个意象，你我也不能违背啊！今天主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多少，我们就传递多少啊，应该是这样啊。那么我们要把从主所领受的好处去告诉别人，是神的国度的都开展啊，更多的人蒙恩得救啊，神叫神的目的呢，能够在地上能够得到实现啊。那么呢？他这里说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用那个违背这个字啊，那弟兄姊妹们，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很有可能会违背啊。你今天呢，你有了这个恩典在你的身上，但是你没有做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顺服着圣灵的感动去做啊，不要违背主在我们身上的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看见。我再说，我们基督徒只在世人中间，首先呢睡醒的一般人，我们醒了，我们看见了真的东西了，我们要赶快去告诉那些还睡觉的人呢，你们快快的醒过来啊，不要再沉睡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一方面我们也不要违背神给我们的意象啊，就是说呢，不要把世界的目的、世界的好处，把它摆在我们的生命中变成主要的啊。我们要以主的托付为念。所以你看保罗在历史上这样的被主用啊。今天呢，因为我们呢 大家心中的感觉，保罗是个使徒，保罗是神伟大的仆人，是有大启示的人，所以我们有很多基督徒把他神化了，变成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其实呢，弟兄姊妹，你仔细的读使徒行传，说神是用他做榜样在对我们说话，应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的，这才是对的。好，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弟兄保罗在他的日子忠心的侍奉主，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今天呢，他成了我们里面的激励啊，应该我们也是一样啊，在地上的日子啊，照着主在异象中给我们看见的，努力的往前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对不对？好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连世人都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在地上抓这个抓那个，抓到最后什么都不是你的，对不对？你我们明明晓得这个，但是呢，我们还是爱这个东西啊！你看多愚昧啊，对不对？神现在给我们另外一个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尤其现在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啊，主快要回来了啊，还有不多的机会，主留我们在地上。如果我们再不能以主的事为念，全心为着主的事情，你看我们多愚昧啊！所以到了那一天主降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呢，懊悔呢？那一定的了。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巴望保罗所做的见证，对我们能够产生一个大的激励啊！所以他就说呢，那个异象呢，先在大马色，这是主在大马色路上把这个异象给了他啊。他说后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及以及外邦啊，劝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心思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他你看见保罗呢，那么在这里讲述到了啊，他得着这个异象之后，他在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后来我们知道他有三次在外邦所做的工啊，那么他一直都传述主所给他的这个看见，劝他们要悔改转向神，并且呢，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悔改不是光是为着什么呢？为着不信主的人啊，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呢，悔改是一个重要的经历。所以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呢，本来我们背向着神，现在我们转过身呢，面向着神，就是悔改，有整个回转。所以弟兄姊妹们，时日不多了，今天我们到底面向着什么东西呢？我们需不需要悔改呢？我们需不需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个地上的事物啊，亲情啊，事业生活的享受，地上钱财各样各式各样的事物呢，那么转向神的自己呢，真的是需要啊。我们过去的一年遭受的这个灾难啊，在很多基督徒里面都有感觉，我们需要悔改。弟兄姊妹，真的，主今天还把这个悔改的机会量给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呢、啊，让我们的行事跟我们的悔改的心呢，能够相称，能够一样啊！因为你悔改了，你做的事情在主跟前才有价值，对不对呢？所以保罗呢，你看见在地上，他自己蒙这个恩典，所以他传递这个恩典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仅传递信息给别人，我们自己需要在主面前要悔改啊。那么保罗现在把他的话转到他自己身上，他说因此呢，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你看吧，犹太人杀我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里面有了转变，是吧？我醒了，我看见了神的异象了，我明白了神的心意，结果呢招来是什么？犹太教的杀害啊，所以他就对亚基帕王讲，你看他们要杀我的原因就是这一个。不过他说，然而啊，他说我蒙神的帮助啊， 直到今日还站得住，感谢主啊，在这么多的困难艰难的情况里面呢，能够站稳了脚步是多么不容易。所以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啊，他的书信中多次提到了要站稳的脚步啊，在帖撒罗尼亚书信里面还有其他的书信里面多次讲到要站稳了脚步，站稳了脚步啊。这就告诉我们呢，在许多的艰难困苦反对里面呢，站住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啊，我们在这里一同侍奉主啊，周遭多少的试探引诱，多少的艰难，多少世界的事物在我们的周围，那么很多东西啊都会使我们摇动的，很多的东西呢都可能会使我们失脚的，所以我们多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在使徒的书信里面讲到，他也只有主，只有神能保守我们，使我们永远不失脚啊。所以今天呢，靠着自己是不容易站住。所以保罗也是一样，他说我是蒙神的帮助啊，啊，他说假设没有神帮助，我就站不住脚。你看他这次回耶路撒冷，几乎就失脚，对不对？差一点就失败了。他说呢，这是神帮助我，那么叫我能够站住，直到今日啊，还能够站住。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我们要站稳了脚步啊，不受所有外面事物的影响，这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说不仅这样啊，他我站住了，然后对着什么？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传福音的对象啊，侍奉主的对象呢，这个呢，不是光是对着什么？对这个尊贵的人呢，你就哇觉得害怕了啊。你们记得有一次啊，英国的女王啊到美国来这个访问，在白宫里啊，那白宫就请了一个黑人的弟兄啊，他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就请他来唱这个诗歌，所以那天呢，他就唱了那个我宁愿要耶稣这首诗歌。那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的啊？这个宁愿不要地上是胜过做君王啊！所以他唱到那个胜过做君王，他停下来了，他就对这个英国女王讲，她对不起啊，她下面我要唱这句话了，宁愿胜过做君王。那个英国女王因为也是个基督徒信主，所以她就笑一笑啊，她说呢，她如果主来的话呢，我要把我的冠冕放在主的脚前的。所以那个黑人弟兄呢，就接下去唱了啊，我宁愿要耶稣胜过做君王。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不能因为人家有尊贵了，有地位了，我到人家跟前你就害怕了，你就不敢讲了啊。我过去曾经讲过，我有一个叔叔啊，非常好，他非常爱主啊，他是我们全家口第一个信主的人啊。他呢，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因为从中国大陆跑到台湾去之后，因为从前在乡下就没机会受教育，但信了主之后呢，非常的热忱，他碰见什么人呢，他都给他传福音啊。那我的父亲呢，因为受过高等的教育啊，所以他在社会中认识的他的朋友都是那个时候在政府里面做大官的啊，所以有时候呢就带着我的叔叔去见他们。哇，我叔叔看见人就传福音啊，他不管你是谁啊，什么院长啊，什么部长啊，然后他碰见他们就传福音啊。有时候弄得我爸爸都有点不好意思啊，但是他丝毫的都不畏惧啊。我这个叔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爱主啊。我记得他最后在晚年的时候， 我在台湾有时去他家里面，我们那个在那吃饭，吃了一半之后呢，他忽然站起来了，他做见证的讲起了，把我都吓了一跳啊！呀、啊，你看他那个讲的慷慨激昂啊！啊，弟兄姊妹们，现在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啊，我也曾经跟你们讲过，我那个时候在军队里受训的时候啊，我们是军校的学生受训的，那么。有几个华侨啊，侨胞在里面，有一个弟兄从菲律宾来的，感谢主，到现在我忘他的名字了，但是我还记得他的情况啊。哎呀，他在我们的连队上面啊，所以有一天呢，我跑到、经过我们那个连长的办、卧室的时候，把我吓一跳啊。为什么呢？我看见我们那个弟兄拉这个连长两个跪在那里祷告，哇！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当兵的人看见官长都吓得不得了，他居然拉着他两个人跪在那个地上祷告啊！哎呀，我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啊，他跑到我们那个整个训练营的那个指挥官面前去，他也给他照样传福音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所以呢，2000年教会历史，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啊，这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啊！面对着各式各样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对着尊贵啊啊，不仅是传给尊贵的，对着卑贱的人啊一样。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去做工啊，那个本来他们是请了另外一个弟兄去的，因为那个弟兄学问太大了，结果他一听说呢。那个聚会的地方的人都是做小工的，都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啊，这就是那个在做小生意的人啊，所以他觉得呢，他去那里讲话呢，不合适，因为他讲的都是有学问的话，这些没受过教育人听不懂，所以他就把我推荐去了啊，我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要我去。那我想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啊，在地上的时候啊，他是万王之王，对不对？但是他也是降得非常的卑微的，他能够迁就任何卑微的人，所以主耶稣可以面对着不同的任何的人可以讲道，对不对？所以我们传讲主耶稣嘛，你不是传你的学问嘛，对不对？你怕什么呢？你到那里照样的。所以我就在那里还跟他们讲到主耶稣自己的救恩呢、啊。我记得我那个30多年前呢，我到东岸去啊，他们要我去传福音，哪里也有人在那警告我说：“哦，你到这里传福音要小心啊。”他说底下坐的人都是很多都是博士啊，都是这个学问很大的人呢、啊。我心里想，我传主耶稣嘛，主耶稣适合任何样的人，对不对？我们不行，但是主耶稣能适合各式各样的人，所以我到那里照样传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中有各样不同阶级的人，但是呢，如果主使用我们，我们能对各式各样不同的人都能服。你看保罗就是这样啊。保罗真是何等好，不仅这样啊，不仅这个卑贱，还有老幼啊，有老人家他照样的传，那么小孩子也照样的传啊，所以你不能到一个地步，人家这里有儿童叫你传儿童，你说不行不行啊，我这个要对那个大学生传福音啊，怎么对儿童我不会传，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适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的，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保罗呢，就认识了主的恩典呢，他知道不是保罗能够适应这些人，是主耶稣可以适应啊。所以他就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呢做见证，感谢主啊。所以他就讲说，所讲的是、啊、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情。所以其实呢，他的意思说，我所讲的东西跟旧约圣经的东西完全没有违背啊。先知们也是讲这个东西啊，不过犹太人搞不清楚，他们活在字句里面的。其实摩西五经也是讲这些事情啊。那么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了圣灵的启示， 我们就知道摩西五经也好，先知们也好，都是为着基督做见证，对不对？你们读出基督的意义来了啊！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当初神要把这个摩西五经这么复杂的圣经的给这个摩西呢？啊，没有别的理由，是乃是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的啊！那么先知们呢？我经历各样的苦难艰难遭遇，那么起来发预言，讲了各式各样的话语，其实怎么样呢？也是为了基督做见证。保罗从前不明白啊，保罗以为说呢，哇，在犹太教里面研究摩西五经啊，做法利赛人啊，这个摩西的五经是大有学问呐、啊，是他们读了摩西的五经呢，就觉得自己呢，了不起了啊。那么古代的先知他们非常的敬佩，对不对？敬佩这些先知，他们明白研究先知的书信，诵读先知的书，他们以为他们懂得先知，其实完全不懂啊！弟兄姊妹们，等到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眼睛得开以后呢，哇，现在才知道了，原来摩西五经先知书都是为了基督做见证。说弟兄姊妹们，我常常为这个满心感谢我的主啊！今天我们能读得懂摩西五经啊，我们能读得懂旧约先知的书啊，是因为有基督啊。假使不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到现在我们也读不懂，我们也不知道那是指的什么说的，对不对？所以呢，到了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完成了神的救法之后呢，圣灵就能够把所有圣经的话统统揭开。所以保罗在这里对着亚基帕王讲，我所讲的呢，并不是在这个先知和摩西五经之外的，不是的，不外乎是这个。因为什么呢？他们呢，因为在预表的时代中间呢，他们只不过是把将来所要成的事情呢，预先告诉我们，对不对？但是那个是一个隐藏的东西，所以呢，他们不容易明白。所以今天圣灵呢解开了圣经的话语呢，我们知道原来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怎么样，等于为基督的再来做铺路，为着神的旨意啊，这样的成就呢，把预先所要告诉的事情呢，原来都隐藏在这些摩西五经和先知书的里面。哎呀，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想，我们活在这个末后时代，实在是太有福气了。我们的蒙的恩典太大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回头读这些书的时候没有难处了。我们你看那个摩西五经呢，你看那先知书多难读的东西，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懂得基督的意义的时候呢，它就通通可以解开来了啊，并且成为丰富，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保罗蒙了这个恩典，眼睛得开，有了异象之后呢，它里面一个大的转变，因为什么？他看见了旧约圣经字句背后面的那个真实属灵的意义。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因为我读圣经也是这样，如果你光读了字句道理啊，你也不知道讲什么，对不对？你一定要有圣灵看见你们眼睛，能够读到这个字句背后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哎呀，你才知道主为什么要这样说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太宝贵了啊！他就讲说呢，你看摩西跟先知们讲什么呢？讲的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啊！所以你看保罗这个时候呢，用一句话就能把旧约的摩西五经和众先知都把它总结起来了啊！原来就指着这件事情说的，告诉我们基督必须受害。所以其实旧约圣经里面呢，到今天我们回头，你读诗篇里面好多诗篇的话都是什么预言诗，讲到基督受害的事情啊，讲的那么详尽，清清楚楚的啊。你看以赛亚书也是把主耶稣将来要被杀的情况讲得多么的清楚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若不是主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也不会明白。若不是主开了保罗的眼睛，他也不会明白的啊！所以呢，因着这个，所以他就把整个，你看见他保罗这时候里面的思路非常的清楚啊，把 把他蒙恩得救的这个经历最后集中到这个复活的点上来了啊，所以他说我就传耶稣基督复活，传死人可以复活。他说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所以保罗说我在地上传就是这个啊，就是为了这个。所以他讲到这里啊，保罗这样分述啊，我们感谢主啊，这个保罗不仅得救的清楚啊，他也讲得清楚啊。保罗讲完了，菲斯都就大声说啊，我这个菲斯都啊，听见保罗这么站在众人面前这么慷慨激昂的这么样的一个表述啊，哇，他是激动起来了，对不对？他大声的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而叫你癫狂了啊，他保罗你发疯了你啊。你学问太，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后来保罗就对菲斯都大人说的，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重要的啊。今天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也是这样，不在乎学问的，不在乎知识的，不在乎道理，不在乎口才的，乃是讲什么？讲真实明白的话。今天呢，最好的讲台，最好的话语的供应，就是真实明白的话。今天呢，你不必给他这个加油加醋的，给他加添很多的这些外来的东西。你知道今天呢，我们觉得当我们眼睛不够明亮的时候，很可惜，很多的讲台啊，你看见都是把一些什么故事、比喻啊，什么笑话呢，还有什么天文地理科学的东西，把它加了一大堆在里面，对不对啊？就是最好的话是吧，真实明白话。我这些年呢，感谢主啊，我觉得我读主的话很清楚，就是真实明白话，保罗就是这样传的，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传的啊。那么在菲斯都听来的话，这个大学问啊，哇，你学问真是大得不得。保罗觉得这个没什么，我主教我的蒙恩得救是这样，我只不过把我蒙恩得救的故事告诉你们了，对不对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但在外邦人来看呢，哇，这个是发疯了，这是啊。保罗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发疯，所以这个保罗说，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啊，感谢主。因为呢，他对着亚基帕王，这个是懂得犹太人规矩的一个人啊，所以他就放胆直言。他说，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是向王是隐藏，我没有一件是隐藏的啊，因为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感谢主啊，一个侍奉主的人光明磊落啊，你看见吗？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当时在那个整个一个那个会场的里面呢，在这里一个人站在光中啊，光明磊落的在为主做见证。他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是信的。回过头来问这个亚基帕王，这个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劝一劝我，便叫我做基督徒。他说，你这样劝我几乎要做基督徒了啊。其实呢，英文里面更好，他说我几乎被你说服了，哇，他说我几乎被你说服了，变成个基督徒了。哎呦，你看保罗的见证多么刚强有力啊。啊，在君王的跟前呢，这个那大张威势，对不对啊？啊，丝毫没有胆怯啊。那么呢，光明磊落、刚强的、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呀，这是何等的美丽啊。那保罗说哈，无论少劝多劝呢，我向神所求的，不仅是我一个人，就今天一切听我人都要像我一样。弟兄姊妹们，保罗是一个认识主恩典的人啊。保罗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很特别。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侍奉主的人呢，服侍到一个地步就感觉自己很特别啊，一点都不特别。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保罗所蒙的恩跟你我所蒙的恩是一样的恩典。不过保罗比我们忠心啊，当主说托付他的工作做的比我们做的大，但在救的救恩上面来讲的话呢，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主给保罗里面的生命跟给你我里面的生命是一样的，不会是多一点的啊。所以保罗深深的明白这些事情都一样啊。他说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啊。保罗真是有恩典啊，希望你们都蒙恩，但是不要我有我这个苦难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所以于是王和巡抚呢，并白吉尼就通通站起来了，他们就退到里面了，大家在里面商议说呢，怎么样啊，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弟兄姊妹们，地上的君王和地上的官府为保罗做见证，保罗是清白的啊，感谢主。所以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他本来是就应该被释放，他根本是无罪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前面这一段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保罗最后的这一段的路程经过两个大的考验，一个就是犹太教的考验，宗教的考验，另外一个呢就罗马政权的考验，世界的考验。今天你我跟随主，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种的考验。保罗在这两样的考验底下都怎么样了？证明他是清白的啊。我在那个讲义上面有最后一句话说呢，保罗真是越练越精啊，越练呢他的越是显出那个主的生命的这个宝贵啊。所以感谢主啊。那么我们的弟兄啊，在第一个世纪啊进了他的中心，那么为主在犹太教的面前，在世界君王的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这真的是我们很大的激励啊。今天巴望在末后的时代，主还给我们有机会还活在地上，希望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为主做见证，好吧。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从保罗的蒙恩这件事情上面也看见今天你的恩典也临到了我们。主啊，但愿我们能像我们的弟兄一样，能够刚强的在地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你还没有回来，你还把机会量给我们，今天教会需要接续这样的见证往前，一直到你的旨意得到完全的成就。主啊，但愿这段日子让我们里面醒悟过来，更是清醒，更是明亮，眼睛看得更清楚。主，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摆脱世界给我们的缠累，让我们弟兄姊妹们个个都能够爱主，跟随主。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也知道只有你的恩典使保罗怎样能站住，今天你的恩典也使我们能站住。所以晚间愿这些话成为我们里面的激励，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最后呢再做一点简短的报告啊。那么我想先提一下啊，我们使徒行传呢还有两章就结束了。最近呢我们和有些弟兄们在一起寻求说，好像主也给我们有印证，很清楚的一点带领啊，就是我们使徒行传读完之后呢，主若许可，我们要继续的读罗马书，好吧。所以弟兄姊妹参加这一组的啊，你们如果还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继续的参加，好吧。如果你觉得需要换组也没有问题啊，都自由的。那么我们我想大概是三月的第四个礼拜五啊，我们会开始读罗马书。所以这段时间呢，弟兄姊妹如果有空的话呢，把罗马书稍微看一下，好不好，把它仔细读一下啊，这样我们来讲解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就能够领悟的更多一点。也请弟兄姊妹为这个祷告，好吧。主若许可啊，我们一同在主面前继续的来读罗马书。那么 这个明天礼拜六啊，礼拜六晚上有福音聚会啊，迪伟弟兄传福音，那么那个 Tina 孙姊妹要做见证，请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福音聚会祷告。如果可能的话，尽量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这个聚会。主日呢有波饼啊，这个主日呢是 Ben 跟坚辉弟兄两位弟兄，他们要传递主的话，世伯弟兄和阿嘴两个人翻译，所以请弟兄姊妹为着这个主日的这个服事有祷告，好吧？我们也顺便哈，请弟兄姊妹纪念今年的 WCCC 啊，因为呢，西安的特会的弟兄们呢，希望今年呢能够办一次西安特会，不过我们也知道实际去参加很困难了，所以我们可能也是在网上的，所以请弟兄姊妹也在祷告中纪念，好吧？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好，弟兄姊妹晚安。